第十一章啊，第十一章前面这一大段哈，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，是神有提到哈，以色列人他们悖约的罪，悖约去拜偶像，然后不听神的劝告，到一个地步哈，神已经很失望了，甚至对这个先知讲说不要为他们祷告哈，这已经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第二次啊，告诉先知不要为百姓祈求。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，哈，他们的呼求呢，神也不会回应的。那这里呢，神也特别把他对以色列人的希望都讲出来了，哈。本来是，给他们起名字，哈，叫青橄榄树，哈，又华美，又结好果子，哈，这是神不变的期望，哈。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，哈。主说我们是葡萄枝，他是葡萄树，他也是期待我们，哈，接在他树上以后。领受他的恩典，领受他的供应之后，我们要结果子的。那但是呢，当初的以色列人哈，这个没有结出果子来，那会落到神的管教的底下哈。这是一节到十七节所讲的哈，十八节之后，这是讲这个先知的个人的经历。这个亚拿突啊，就是先知所住的城啊，一章一节提到哈，他是亚拿突人。这个先知很忠心地服侍主，去传递神的信息，但是他本族本乡的人呢，却设计要害他，要把他这个像一根树，连他的果子都灭了，要把他从活人之地剪除，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啊。那这一点上，这个先知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哈。这里也提到他像一个柔顺的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，这是。以赛亚书中描述主耶稣基督的话，那这里呢是描述先知啊，他在本族本乡中忠心服侍主所得到的对待。那这里面呢也宣告哈，这个当亚拿突人这样残害先知的时候呢，他们将受到什么样的惩治啊？所以这两段的信息哈，一段的信息我们可以思考哈，今天我们如何成为一个。守约哈，与神，我们都是与神立约的人哈。我们当如何在神的面前，靠着神与神的立约来结出果子来？第二段的信息让我们思考主耶稣基督哈，他是如何忠心的来服侍主的。我今天是在思想十五节中这个神问百姓的这个问题哈，你在殿中做什么？一方面是。看到这个神在观看他的子民的作为，哈，就像今天一样，哈，我们的每一天的行为，哈，都在神的面前，上帝在查看。另一方面，他强调说你在我的殿中做什么？啊，我们今天也是，教会是圣殿，哈，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殿，神很关注，哈，在他殿中所发生的事情，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啊，以及我们这个人，哈。怎么向着神，我们的意念、我们的行为啊，神都在观看。相对于他们所做在殿中所做的事呢，是他们的祷告、他们的向神的献祭。那这些呢，如果他们行为上没有照着他们所承诺的那个约去行的时候呢，他们的祷告、他们的献祭都不算数，神都不垂听。所以，上帝是看重他们实际所行的。当他一方面向神祷告，一方面献祭的时候，同时又去拜假神，又去行这个属灵的淫乱哦，那他们这些的祷告献祭在神的面前都不起作用啊。十四节说，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，我必不应允。到了第十六节，主是用一个。树哈结果子这个形象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形象哈，来描述这个神对百姓的期待啊。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，又华美又结好果子。华美是神给他的啊，这个叶子青翠啊，那个树很漂亮哈。那结果子呢是这个。是指这个百姓啊，在神的面前所做出的行为，啊，靠着他们所行的啊，生命的果子啊，结出 福音的见证的果子啊，带人能够归向神啊，哈，这是神期待的，哈，神把这个树所需要的一切的营养、水分，哈，这个DNA 都放在里面了啊，只要照着神所安排，神领受神的供应，照着神的话去行，他们就可以结出好果子的。但如今他用啊，神用轰嚷之声，点火在其上，枝子也被折断啊，这就想起这个。新约里面也是用这个比喻哈，葡萄树如果不结果子会怎样？不结果子，那个枝子就会被切下来哈，会枯干，会被丢弃，会丢到火里当柴来烧。啊，这个没有改变的哈，这个旧约、新约，神对百姓的心意都是这样啊。我们不光是有属灵上的这个追求，我们读经啊，我们祷告啊，我们参加各样的聚会、崇拜，这些都是好的。但神很重要的是观看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六，我们灵修之后，哈，9点钟之后，我们是怎么去对待别人，哈，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时间，去行在神的面前。早晨又去翻这个启示录，哈，那七个教会，我发觉，哈，在七个教会里面。五个教会，神明确地讲说：“我知道你们的行为。”所以，当神回到教会里面，神在观看基督徒的时候，他很重要的是看我们的行为。你看《启示录》的2章2节对这个以弗所教会讲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啊，怎样去在教会里面去坚持真理，神都看得一清二楚啊。”在第2章的第19节对这个。推雅推拉教会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啊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”第3章第1节对这个撒迪教会讲啊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你是死的。”3章第8节啊，对腓拉铁腓教会哈、啊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行我的道。”没有弃绝我的名，在第3章第15节哈，对撒底这个老底家教会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”所以这些呢，一贯呢，我们现在要查这个雅各书了哈，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只听到不行道哈，这个是对着镜子观看，转身离开是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借着读经，借着祷告，借着主日的崇拜，领受神的恩典之后，不要把这些就丢在一边了，要在我们的行为上表现出来，拿出行动来。这是我们这次读这个雅各书，其中有一个专题，专门就是这个题目，要行道。
今天读这一章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十字架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？因为我早上我在听圣经简报站那个林弟兄讲这一段，然后他看到讲到第13节的时候，说到犹大，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，他就讲到在台湾几乎真的就是每一条街你走都可以看到有庙，可以看到有偶像。然后他讲到台湾以后，他又讲韩国，他说韩国你是到处走，每条街上都有十字架。然后我听到他讲以后，我就听不出来他这个是褒还是贬，他是讲韩国这个是好还是不好，我听不出来。然后后来我就想听他究竟怎么讲，后来他后面他就说他巴不得在台湾看到到处都是神的教会，所以我还是没有听出来他究竟讲说韩国到处十字架究竟是对还不对。但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感觉，我觉得十字架不应该就是有可能是会成为我们的偶像的。后来我上网去查啊，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文章啊，结果发现很多啊，所以我不是唯一的认为十字架会成为偶像。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呢？因为其实圣经里面的教导也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在西西家王的时候，他也是把那个铜蛇就把它打毁了，因为那个时候 百姓就把铜蛇当作偶像。所以几年前大陆有一阵子在到处拆十字架，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受是比较复杂的，因为我觉得大陆不应该逼迫基督徒，我也看到真的有些人就是把十字架好像当偶像，他只要家里到处挂的十字架，身上挂的十字架，到处有十字架，他就觉得他就很心安，他觉得他就是一个基督徒。所以我今天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十字架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？
当你提到这个十字架与偶像的时候呢，你要往下面去想，就是说十字架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人的偶像。十字架本身就像那个铜蛇一样，这个它有它的这个积极的意义，代表着这个神的救赎，每次看到十字架我们会想起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神也使用一些记号，比如说设立圣餐，就是用这个饼和杯这个实际的这个记号呢，来让我们去思想这个神所做的事情，这是好的。当然基督徒要被提醒，我们不要把十字架变成偶像，但是十字架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偶像，这是我们可以仔细去思考。
我是从大陆来的，我知道中国政府是如何迫害教会的，他是要把教会置于死地，因为他是站在撒旦的那一边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把十字架当作偶像，这个也是对的，因为我们不能够把任何这个属神的东西把它当作偶像在我们心里面，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走偏了。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敬拜的是我们的真神，我们听的是神的话，不要把一件东西，把一个什么事情当做我们离不开的事情。如果这样，我们都需要检查我们自己是不是把它当做偶像了，这确实是走偏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和今天的读经相连的地方，就说明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虽然也在圣殿敬拜，也在宣告神的话，但是他们的实质完全变了味儿，因为他们已经分辨不出来什么是真的神的话，什么是假的。先知耶利米传讲神的话，他们认为是错的，要禁止他，并且如果你再传讲，我就要把你杀了。这说明他们完全站在神的对立面，教会是徒有其名，完全神没有地位。我觉得正说明了这件事情，让我们看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对神的敬拜是不是有偏的地方，检查我们自己是好的。
我告诉你们一个我实际的经验，2017年11月我去青岛短宣，就去完厦门之后我一个人去了青岛，在一个校园区我可以随时进入校园，我可以在当地的教会讲道探访没有问题。但是那个时候就有风声了，说十三大对宗教的策略会在明年二月落实。但2018年11月我又去同样的地方，已经不能去学校了，已经不能公开讲道了。第一个是当地的教会要自保，他们也要 保守我。所以你就看到当地的政权对基督教的迫害开始了。拆十字架是迫害教会的一个行动，这是当时当地政府的一个决心，只有越演越烈，我们要小心。那这一章呢，讲到以色列神跟百姓的立约，这个约可以追溯到摩西时代西乃山之约。我们如果读 Deuteronomy 生命记28章，整章就讲到 听神的话，做神的事，怎么样的结果？你不信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有什么样的结果？讲得很清楚。那刚刚牧师提到说，我们基督徒其实也跟神立了约，立了什么约呢？我就想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有一段说，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叫你们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门光明者的美德。因为在十一章的第四节讲到说，你们就做我的子民，我也做你们的神。今天我们是神国的子民，那神是我们的神，这一点是一样的啊。那在耶利米十一章有至少有三次，耶和华神苦口婆心一直在讲说，你们要听从遵行这个约的话。在第四节、第六节第七节都讲到，你们要遵行听从遵行我的话，遵行这个约的话。但是有三次他们就说，我们不听从也不侧耳听，就随自己的完梗的心去行，所以一切的咒诅就临到以色列百姓。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，那我们要怎么做？很明显，第一个我们要顺从听从神的话，不单是做表面的信徒，我们内心我们的灵要改变，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改变。那我们常常记得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我们要记得这句话。第二个，以色列百姓因为侍奉偶像，虽然他们表面上也侍奉神，但是他们侍奉偶像成为一个最大的败笔。所以我们在现今的时代，我们要不但要听，而且我们要去侍奉神，不是侍奉偶像。刚刚你们都讲了很多哦，讲了偶像的事情。任何人事物在我们的心中过于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，那个就是偶像。我很怕有的时候我把侍奉当成一个偶像。我常常提醒自己，今天神给你机会在上面讲到，你要很小心，不要把这个侍奉成为一个偶像。我们是枝子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连于葡萄树的话，我们生命就有供应。他的话在我们心里，他的爱也在我们心里，因着神的爱，我们愿意去服侍神，去侍奉神，这个是我们该做的。十字架对有些人来说是个偶像，耶利米书十一章其实是一个神跟耶利米的对话，他是在两难之间，他如果要顺从神的吩咐，他就必须要跟他那个亚斯图的老百姓抢神的旨意，但是落的下场就是他们要整他，他们要杀害他，他就该不该讲呢？那我们也是啊，我们在这个时代更要传福音，该不该讲？被人家讥笑也好，被人家辱骂也好，但是神在天上看见这一切的事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胆识，怎么样在这个悖谬的时代里面能够听从神的话，能够服侍神，这是我们该知道的。
我要说几句啊，我是觉得说，十字架有点，我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哈，有点像，marriage certificate， 就是说有很多人用这个 marriage certificate， 比如说去，换取利益啊，拿到公民权啊，所以。就是说如果这个婚姻没有婚姻本质的话，这就是一张废纸。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有人这样子 abuse 这个 marriage certificate， 所以你说这个 marriage certificate 本身就是没有用的，我们可以 go ahead 撕毁它。那我是记得以前那个万军那个他们来分享的时候说，他们去到有一些村落，看到那些就是基督徒留下来的那些后裔，那个地方虽然住得很差，但是十字架还挂在那边，他情不自禁地跪下来赞美主， 所以这个十字架在那个时候是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象征意义。我觉得他那时候并不是崇拜这个偶像，而是被神的这种荣耀所感动。就是说像洗礼啊，你说洗礼重要不重要？如果一个人受了洗，他其实没有真正相信的话，那个洗礼其实也就是空的。如果一个人真正相信了，他还是得救，虽然他没有经过洗礼。但是耶稣基督他本身，他做了我们的榜样，他还是要受洗。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，你虽然就是说他真正的意义可能在另外一方面，但是他本身是有一定的存在的意义，而且是不容我们忽视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到刚才牧师讲的，就是说你怎么说这个事情也很重要。就是说我是很非常同意华美讲的，就是说我其实心里也在想，有一些地方他们把十字架是不是弄得太招摇了，反而引起政府的反感。就是但是就是你不能这么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就好像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也好，神借着这个坏事打开了中国帝国的一个门，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信主。但是你不能去赞美这些坏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你这样说的话，引起很多人受过很多苦的人心里一种很强烈的反感。所以你怎么说这件事情 become very sensitive, very tricky。 所以就是牧师刚才讲的，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也是要考虑到。